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我多想有个能依靠的爸爸，这是林月的故事。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结尾似乎并没有进入理想状态，因为上帝的医治还在继续，靠着神去爱的朋友们盼望这不完整的见证成为彼此的鼓励和守望。在我出生之前，我爸妈遭受了他们人生最惨痛的打击，心爱的儿子夭折了。听妈妈说，我刚出生时我爸还没适应，或者说还没能接受失去了一个儿子又出现一个女儿的事实。你问爸爸爱我吗？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套用一句我妈说的话，在他有经济能力时，我要什么他都会满足我，而一旦他自身难保时，就顾不得我了。爸爸出生在60年代，文革时期爷爷被批斗离世，奶奶仅凭着他教书的30块钱养活全家6口人。爸爸因为是家里最小的，是姑姑们从小照顾和爱护的对象，是奶奶捧在手里的宝贝，导致他在生活中表现出很明显的懒散和执拗，大半辈子都是不愿意吃苦，不听人劝，养家糊口的担子都承受不起，更别提还要面对失丧幼子这样的重大难关。小时候我常常听到他因经济问题跟我妈妈吵架，吵到伤了自尊心，还曾动过手。在我读小学6年级时，爸爸很难挣到钱，家里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这时一家之主的爸爸越来越懈怠， 竟开始沉迷买彩票这种投机的事。我听过这辈子最荒谬的事，就是一个人总觉得自己能靠买彩票发家致富，而这个人竟然是我爸爸。每天放学回家，看见他伏在岸上仔细推敲一堆毫无规律可言的数字，每次体育彩票抽奖节目播出，他都是以兴奋和激动开始，以失望和挫折结束。时至今日，我厌恶一切与赌博、博弈相关的任何游戏，提起他们，心中便会不自然地冒出一股无名火。爸爸却始终坚信下一期就是他中500万的时刻。他的一意孤行，妈妈感到很失望，也没有安全感，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最怕我开口找他要学费，最怕我爸开口找他要钱买彩票。那几年最需要钱上学的日子，都是东拼西凑找亲戚借来的。我爸只会淡淡放下一句话，没钱了去姑姑家借，娘会给的。显然这毫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冷漠的口吻，给我妈妈和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无尽的痛苦。这期间家人到处寻觅，期盼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稳定下来，可他总是干不了多久就因为钱太少活太累要辞职。后来妈爸的战争终于因为一些导火索引爆到极点，反目成仇。那晚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爸爸误会妈妈有了别的感情，坚持要他离开这个家，而妈妈则是怀着委屈、愤怒、伤心、绝望的心情不停地哭泣。这一夜恐怕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父亲的咒骂声、母亲的哭泣声夹杂着电闪雷鸣，父亲摔碎厨房里所有碗碟的噼里啪啦的声音，这一夜家没了，所有人的心都碎了。第二天天刚亮，妈妈便带着几件简单的衣服离开了。我哭着求妈妈带我一起走，她强忍眼泪发出沙哑的声音说，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你跟着我干什么？而爸爸则说要我留下来，他会照顾我。前一个月爸爸果然兑现承诺，出去赚钱，每周都能给我餐费。到了第二个月，他又毫无意外地失业了，空留下一句话，找你妈要钱。后来我便和妈妈在外租房子，一住便是5-6年，连滚带爬活过高中3年，上了大学，转眼大学又毕业了，已不记得那几年我们有多少次因为房租涨价或者是房屋拆迁不得不迅速搬家。为了省钱，不敢叫搬家公司面包车，娘俩你背我扛，狼狈不堪。这期间我几乎没有去看过爸爸，印象中他也不曾打过电话来关心我。那几年活在一种没有父亲存在和关怀的世界中。又见过自己的孩子，天真的 smiling faces， 散落的家具和满地玻璃碎片，他想起小时候父母吵完架的画面，从房间门缝里他看见父亲拿了皮箱走出家门，然后消失在妈妈人海中，那背影烙印在童年的脑海中，就好像现在眼前的一切被回忆的相机翻拍成了黑白。受了致命伤，这是他用一生努力所换来的洋房，也是在妻离子散之后留下的空空荡荡，吵闹的寂静和孤凉的勇气让他感到窒息，他希望能够瞬间失忆，倒转日历回到过去，或许还来得及，爱的失忆不容许第二次失忆。在大学校园里我成了基督徒，初信主时新约马太福音对我影响很大，这卷福音书中很多时候提到饶恕的主题，比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看到这些经文时，我心里自然就会想起爸爸，想起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责，给我和妈妈带来的伤害。有人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我隐隐觉得这些伤害已经渐渐演变成我对爸爸的冷漠、淡然，甚至冷血。我麻木到一个地步，认为我不需要饶恕他，他也不需要得到我的饶恕，因为我俩根本就没关系。直到某天晚上，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说不出任何原因，我从头哭到尾。我一边哭一边感觉到心里这些年积累的苦需要找个出口释放出来，那股压得我喘不上气来的重担需要找个人来帮我挪开。然后心里出现了一股声音，他跟我说，去原谅你爸爸，去原谅他。这是我信主以来第一次深深经历圣灵的感动，而他感动我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我去原谅一个已在我心中搁浅冷冻了的人，我的父亲。不过神并没有在那晚立即赐我力量去原谅爸爸，我唯一可以确信的是，神在那次祷告会上将饶恕爸爸的种子种在我的心中，伴随后来属灵生命逐渐成长，这颗种子一点一点地破土而出，而我也毫不掩饰地说，速度非常慢。毕业后，我在一家基督教机构工作，爸爸知道后跟我谈起所谓的前途，可是每当他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说我应该如何如何时，我实在忍不住要大发怨气，你是谁？你凭什么说这些？你有资格吗？然后愤怒地挂上电话。这种情况循环往复了好久，常常是白天还怀着感恩的心向神祷告，祈求他赐给我智慧，向爸爸传福音，做好见证。可到了晚上，仅因为一点点斗嘴和言语不合，就能分分钟摧毁早上祷告时的信心，然后陷入复杂的情绪中，愤恨、伤心、挫败、自责、痛苦。如今我已工作四年多，生命中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你问我幻想中的好爸爸是怎样的，我会说，我好想他能以保护者的姿态参与到我的生活中，我幻想他会很爱我妈妈和我，在路上一起走时会牵我的手，会带我去图书馆看书，去电影院看戏，愿意花时间陪我，和我聊他的开心和不开心。我可以很自然坦诚地与他分享我感情上的事，他能给我提出好的意见，总之我心中可以依赖他。幻想总是美好无比，但事实却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做。我很感恩，目前我和爸爸的关系有诸多进步，比如之前提到他总是令我愤怒的交流模式终止了，多数时候以和平温柔的方式挂上电话。其次，关于他工作打麻将两者兼顾的生活状态，我表示与之讲和了，因为我意识到除了爱，再没有任何人和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不能改变爸爸，也不可能让他的生命因为我就从此振作起来，所以我唯有把他交给上帝掌管。耶稣不单单是为我上了十字架，也为我这嗜赌成性软弱空虚的父亲流尽了宝血。如今父亲是一个人住在旧房子，一个人生活的乱七八糟。有一次我去看他，打开那个小冰箱，竟发现里面放着一整箱牛奶，连拆都没有拆，直接那样子连整箱子放进去。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以前姑姑给我讲过爸爸各种不会生活的场景，天气降温了，他没有夹克衫穿，打开衣柜没有一双袜子是完好的等等。当时我知道姑姑有照顾他，还不觉得有什么。然而当我亲眼看见了他独自生活的乱七八糟，心里立刻升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楚。 这个执拗无比，没人陪伴，不懂得照顾自己的男人是我爸爸，他老的就如同当年幼小的我一样需要照顾。我清楚自己能做的就是靠着上帝给我的力量去关心他，照顾他。现在春节刚过，前几天我去探望爸爸，我们聊了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我也告诉他最近工作上的变化，而且我开始为妈妈按揭了一套小房子，他表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他商量下，不过很快也释然，觉得挺好。这次见面我们都挺平静，没有说出什么让彼此生气的话，值得感恩。因为我得承认，有时回忆起往事，怨恨的小火苗还是会蹭蹭地窜上来，心里升起丝丝的恨意。本来想对他好，又得坐下来好好平复下心情，再做打算。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爱他，却也怨他。唯一感恩的是，我还有耶稣，靠着他，我就能在这深深的矛盾中继续前行。
拥抱幸福生活系列节目《拥抱每一天，幸福满家园，生活无国界》现已全面入驻新媒体平台。苹果和安卓系统用户，您可以在应用商店当中搜索抱抱，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多功能综合 APP 抱抱。通过抱抱既可以收听节目，又能够阅读电子杂志，收听收藏下载阅读分享一网打尽。
马修父亲写给约瑟的第一封信。亲爱的约瑟，很抱歉，自从上次在医院见到你之后，这么长时间再没有与你联系。因为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与马修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非常难过地告诉你，马修的战斗已经结束了。马修于7月16日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了天堂，一个真正归属于他的平安地方。6月4日，他的癌症恶化，引起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医生确诊对他的病情已经束手无策。他出院后被放置在临终关怀的机构，癌细胞蔓延到他的肺部，使得他难以呼吸与吞咽。他原本决定住在姐姐家里，这样我们可以在那儿照顾他的同时，全家可以团聚一堂，与他一起度过最后的宝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尽管马修活得很艰难，但我们还是为他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他是个棒球迷，我们带他去道奇体育场看了一场棒球比赛。在球场上，他受到了国王般的接待，他被邀请从观众席走下球场，与他喜欢的那些著名的道奇球手握手相拥。他从小就是个恐龙迷，我们还陪伴他去电影院观看了新电影《侏罗纪世界》。当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时，他想搬回我们的老家，因为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他想在他熟悉的家里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我们实现了他的愿望，搬回老家后的2个星期里，他享受到当之无愧的宁静、安乐和家人的爱，不再有医院，不再有医生预约，不再有临床实验药物治疗所引发的副作用。对马修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他的家人，这是我们与他告别的特殊方式。在马修生命结束的整个过程中，他展示出非凡的勇气和端庄的人格。他从不抱怨，他挂念担心我们所有的人甚于他自己的生命。他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可以亲眼看到他的外甥出生。他希望可以见到这个新生命，认识他，与他玩耍。 马修的姐姐 Saria 与她的丈夫将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婴儿的预产期是8月20日。马修写了一封信给婴儿，还为婴儿买了一个意外惊喜的礼物。是啊，这个婴儿将是一个像马修一样漂亮的男孩，这是一个丰盛的祝福。我们多么希望马修可以亲眼看见他，但我们相信马修将是这个婴儿的守护天使，用上帝的爱与光保护他。马修会以他特别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死而无憾。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将永远不会遗忘，将永远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我有些担心，因为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们祈求上帝在你的旅途中继续给你平安与慰藉，请你回信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对我们与马修一直都是那么有爱心，向我们伸出你的援助之手。你是我们所有人的激励，包括马修。我们关心你，爱你。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相信你是神的爱，你是上帝送来帮助我们与马修的天使，你的爱是最伟大的礼物。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家人。请记住，马修现在在天上遥望着你，他在等待再次见到你，互相照顾，直到我们都团聚在天国。爱你的马修、莎拉、史密斯与家人。2015年7月25日。你是一个被许多爱环绕的人。马修父亲写给约瑟的第二封信。亲爱的约瑟，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的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你对马修的爱与思念。我真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让你去了解他是一个多么棒的儿子和弟兄。他对上帝与家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与爱。他是这样一个如此年轻就付出了自己一切的人，我们为他而骄傲。很有趣，从你的来信得知，你在临床实验室里曾寻找过马修。其实我们在马修接受临床实验药物时，也总是希望能看见你。我们很欣慰听到你目前仍然在接受临床实验药物治疗。我们将始终如一的希望平安与你同在。我理解你的病情为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想让你知道，对于许多其他患有与你相同可怕疾病的人来说，你是多么的重要。你写的文章帮助了众多像我们一样的家庭，如何以专注纯洁的爱去安抚我们饱经病眼折磨而破碎的心灵。感谢你触摸了马修和我们家人的心，感谢你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爱与灵性上的引导使我们得以帮助马修如何在精神上应对他日趋恶化的病情。你是我们的激励，我们为你祈祷，恳求上帝的爱之光照耀着你，赐予你平安。请你不要忘记马修，在你继续接受临床实验的过程中，他会像天使般环绕在你的身边。马修坚信我们都将再次在天父那儿团聚。我们也深感荣幸你有感动去把马修的故事写出来。我们为你找到了两张我们最喜欢的马修照片，这将是我们对于爱子的一个珍贵怀念。至于我个人，我也想与你分享一下我因为失去马修心里所经历的痛苦。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他。我曾经试图说服自己准备好让马修离去，但是我错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日思夜想着他， 吃想为他做些什么，想为他提供安全感，想亲口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他。平时我凝视着他的照片，不断地为他祈祷，但我也必须去学会兼顾我的信心，相信上帝呼召了他，让他继续把爱与祝福赐予大家，让他继续为人们的灵魂更新做出贡献。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排除自己企图全部拥有他的思念。马修生前一直谈论着希望他在临床实验新药的结果将会有助于其他病人，尤其是他在希望之城医院见到的那些患有癌症的孩子们。我也想让你知道马修如何平安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晚上他对临睡前的弟弟说，我爱你。在夜间我们守护在他的身边，他在我们的怀抱里轻柔地逝去。上帝应许了我们的祈求，赐予马修平安，让他没有痛苦地离开我们。亲爱的约瑟，请你与我们保持联系，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或支持，请告诉我们，我们很想在你接受临床实验治疗时来看望你，报答你曾经为马修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也将继续为你祈祷，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被许多爱所环绕的人。上帝保佑你。爱你的莎拉·马修·史密斯与你的天使马修。2015年7月29日。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漫漫路程起起落落，有时欢笑，有时伤痛。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神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颂。心中，耶稣的爱。